主后2006年，北美大湖区华语10个月追求。总题《使徒行传》第43篇。
《使徒行传》到21章以后，就非常的难读。就为什么这个路加写《使徒行传》，到了这个高峰了，就是19章是吧？把这个什么银钱烧了以后，保罗整个的路啊，就变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坎坷。记不记得我们释放过这一篇信息？就是说那个时候保罗就领会了，外邦人一定要害他了。所以到后来连他写信呢，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。铜匠是谁呢？就是做偶像的。这个铜匠不是打铜的，是用这个铜来做偶像的。所以所有做偶像的人呢，对保罗是厌烦极了。当然也就说出啊，保罗工作的果效到底有多大，不可思议的，不可思议的。他这个影响到一个地步，整个的行业啊都被他摧毁了，或者都因着他的福音呢受了伤害了。啊，不仅这样的，犹太人也要害他，所以犹太人要他的命，外邦人也要他的命，对不对？有神的人要他的命，拜偶像的人也要他的命，这个时候他就非常的艰难了。可是这个众教会的担子啊，在他身上一点没有减轻，他就领会了啊，在这三股的势力中，一个是犹太教的，一个是外邦的，还有一个就是神所忠心注意的，还是一处处的地方教会。而一处处地方教会啊，都因着耶路撒冷从雅各家出来的人而产生了说不出的一种摧，受到一种啊说不出的摧残。就一处处的教会啊，没有办法再过一个好的教会生活。所以保罗就说了，如果这个水流的根源有毒了，这是李用的话，我们就要清除啊水流根源的毒。所以保罗就到耶路撒冷去，他实在有很好的预备，但是个预备一点用都没有。他到那儿去以后，马上啊就被要求。所以我告诉你，这个雅各那篇道是预备好的，雅各对保罗那个话是预备好的。保罗安排日子有好处，就见到雅各了。他第二次去不是谁都见不到吗？他这次去就是第二次行程啊，去谁都见不到。这次去他一先安排好了，所以人家就可以见到雅各了。缺点就是雅各已经预备好怎么搞他了，就是他一下进来了，见到雅各了，雅各还措手不及嘛，还不知道怎么对付他。他这样老早就告诉他，我什么时候到，哪天见你。所以他在赶什么节以前一定要到，五旬节以前一定要到那儿，就是那个日期是安排好的。那因为这个安排好的，所以啊雅各也就预备了我们怎么对付他。在雅各的观念里，或者在这个宗教人士的观念里，你只要不是我所做的功，都是没有价值的。你要注意啊，宗教是个非常可怕的事。属灵的人容易把自己当神，持守宗教教育的人容易觉得神所有的工作都是借助我们。我不是和弟兄们做过这个见证啊，有一次我和神父谈这个话，谈话的时候神父说，哦，你也是信耶稣的，你是什么？我就说 I'm a Protestant， 我是一个基督教徒。哇，他那个脾气，那台大一个教授，当然这些教授都烂教授，这是为什么后来我不上课，因为上他们的课实在很窝囊。这个这烂教授他啪啪的发脾气，他说没有你们基督徒，没有你们这些基督教徒，我们天主教老早把全球都拿去了。你要注意啊，大概历史历代教会的历史不能逃脱这一个，一感觉我们就是神工作的中心，神就是借着我们做工，神就是我们借着说话，你无论怎么在传福音呢都不行了。他只感觉没有你我这样传的，懂吗？如果你跟雅各讲，雅各啊，你看现在加拿大的教会搞成这样了，雅各就回答了，那是因为你起头起的不对，如果没有你，让我们去起头，从开头就是好好的，就是犹太教一个分子，懂我这话吗？所以啊，保罗这个基本的这个策划，以保罗的智慧应该是看得非常清楚的，应该懂。但基本上他这样去，他也应该了解不会有用的，因为啊人怎么会喜欢他？而这些当他们这么有把握 神的话是借着我们出来的，神的工作是借着我们做的，神的水流是借着我们流出的，他还会接纳任何人不在其中的吗？懂不懂？所以他基本上对每一个和他们不一致的都是敌对的。保罗在这一点上他超越，保罗认识了我是一个执事，虽然认真说他才应该是那独一的执事，但他认识我是一个执事，所以他才会说啊，有人传福音呢、啊，是什么？为正经是吧？有人传福音呢、啊，出于好意；有人传福音呢、啊，出于爱；还有人传福音，要加增我的苦处。然后保罗就说了：凡是那些出于爱的、出于好意的，神都祝福；凡是那些出于加增我苦处的，出于什么竞争的，神都咒诅。没有啊，保罗说：或真心，或假意，福音传开了，为此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你知道，弟兄们呢、啊，这种的宽广的灵啊，那就叫做属灵，不简单的。保罗面对的是那么一个局面，所以他去了，去了以后，人家也预备好了，马上就把他 set， 就把他 trapped， 对不对？事实上，我想那个 Bruce 那个话是对的 ，F.F. Bruce 话是对的。我相信这些亚细亚的人到雅各这儿来，告诉雅各，懂不懂？他到我们那儿传福音，但是不怎样怎样怎样，啊！结果呢，雅各就告诉他：“你明天去了，对不起，我这个也许过了，不能说雅各说。我想有人也许就告诉他：那你明天去吧，什么时候去吧？哎呀，那这个他保罗会做这样一件事，那时候你们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了。所以啊，这些人呢、啊、就在那儿闹起来，就叫这个保罗被捕了。”被捕以后啊，就经历了，就好像神就要说了啊，宗教可以弃绝他，宗教可以陷害他，但是啊，这是我的仆人，是我所制作的，这是我的执事，是与我是一的。现在我愿意把他呀展示给你们大家都看一看，叫你们看一看呢，我的仆人到底如何。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啊？他对百姓讲那么好一篇道，虽然反应不好。那我只是愿意问这个问题，反应这么不好，雅各啊，你不是讲犹太信主有多少万吗？那这些人在干什么？懂不懂？最少那里应该有些人起来，不，他是我们的弟兄，没有，没有。那么当保罗后来被逮捕以后，保罗自己在那挣扎，耶路撒冷啊，袖手旁观，没有一个记录。教会送了钱呢，教会照顾他了，教会为他出面了，教会请了帖斯罗了，就帖斯罗给人请去了，照说应该教会出钱把他请过来，那个辨识辨得不错，对不对？到后来啊，没有人同情他，但是主说啊，我站在他旁边，我愿意啊，把我制作的这个美丽的产品放在全球面前，各种人面前，给大家来鉴赏。哇，我的知识是高啊，我们的主真是高。说你懂不懂？这个第一个摆在百姓面前，这个保罗得胜了；第二个摆在这个宗教人士面前，啊，保罗还是有压力。所以无论多属灵啊，人还是人。只有主耶稣面对宗教的时候，一点压力都没有。保罗还是有压力，所以保罗一开始就讲话凭良心，然后又改口顺从官长，到后来看看不可救药了，讲一句复活他就救出来了。可是末了他也承认，到第三次他面对政治的时候，他就公开说那句话我讲的不一定合适。这就是主的仆人，主的仆人不完美，但是主的仆人有勇气面对他的不完美，他不需要遮蔽，不需要说还在这，他前面好像有件事不顶合适，我们也不感觉有什么特别不合适，因为他讲的是真的，他是为着主耶稣的复活，懂不懂？主耶稣，但是他不讲主耶稣，他讲复活，好带进这个争执来，就是这一点点好像的瑕疵，也立刻叫他自己感觉也许不对，所以当他对菲利斯还是菲斯都啊讲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他就把这件事说出来了。 如果有啊，也就是那句话啊，好像那句话我讲的不顶合适，但是他对菲斯都所做的是完美的，然后他对亚基帕王面前那就是最厉害的一个征战，好像主说了，现在我得着我的指示了，我要借着我的指示来做地上一切的功。地是谁的？地是我的，不是你这个王的。所以他和王这一篇呢，对王这篇信息啊，他是在一个高的地位上，一个高地位上来告诉这个王啊，王啊，我所信的主才真正是宇宙的主，才真正是掌管一切的，你不过是一个王啊。所以他能讲到后来讲得这么凶，你信先知吗？我知道你是信的。亚基帕王啊跟他说，我给你这么一劝呢、啊、就几乎要做基督徒了。然后他就说，那何止你一个呀，这些千夫长啊，这些有声望的尊贵的，每一个我都盼望他们能够信耶稣得救。弟兄，没有可能没有人得救，这样一篇道讲下去一定很多人得救，但是圣经一句不记载，圣经好像已经不再注意工作。圣经说，这个时代我对于保罗我的仆人，我只有一种的鉴赏，我不在乎他做了什么了，我愿意他成为一个这样能够与我是一，满足我，把我见证出来的知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啊，就到了26章了，这个就到了27章，对不对？27、28章啊，非常难读，因为基本上说根本没意思了。那是你要领会了，如果没意思，为什么写它？懂不懂？你说那因为它是个过渡，就好像24章是个过渡，是吧？25章是个过渡，25章根本没有什么东西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没有25章，26章出不来的。所以你说27、28章是个过渡，好带进下面的，那还有理由吗？可是现在没有了。一面来说啊，他这个主在这里借着这2章给我们看见啊，使徒行传的过程就预表以后教会的历史。使徒行传里没有什么教训，都是榜样，这个榜样就告诉你以后的教会会怎样。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啊，这2000年的教会就一次一次大的复兴，复兴的时候都好像使徒行传的前段，主也会借着这个复兴啊，得着一批主大用的仆人，就好像保罗的劳苦，但是到末了都会啊衰败，好像没有例外，懂不懂？可是另外一面呢，主却没有放开他的仆人，像今天早上我们唱一无所顾，也就是大饼的几句话，何等喜乐，何等喜乐，什么我们能够一无所有，一无所见，一无所显，危险荣耀的基督。我就很有感觉，大卫啊，你的话这么好，你的话这么绝对，你知不知道你的祸闯的多大呀？懂不懂他的祸闯多大？他为什么写那诗？我相信是他晚期了。为什么写？就是1850左右啊，他和牛顿啊对干的时候，大家都跟着他，到后来就发觉啊，他这个闭关，这个闭关不行，这个慢慢失去了身体的实际了。所以到他1880左右，他是1880几年死的，到他1887几1880几，跟随他的人已经不多了，接纳他的主体啊都是在瑞士的山区的一些小教会。所以才有什么他在一个旅馆里啊唱一首诗，我竟撇下一切事物背起十字架跟耶稣啊，我们都把它当作很甜美的故事听，也受他的鼓励嘛。事实这样的事实啊，就是这个主的仆人在工作上啊已经非常受限制了。那你就说了，大卫错了，我不说，这个只有主来说。就好像昨天我说问你保罗那句话是对的是错的，你要学习说我不说，许多的事你要学习我不说。今天很多人讲追根结底这个问题都出在某某老弟兄身上，我说我不说，你也不能说，因为没有对错，只有主。 你若不认识神圣的主权，你永远在埋怨；你如果认识神圣的主权，在一切的环境里，你懂得如何根据主而来跟随他。这有什么可辩论的？谁对谁错？有什么可辩论的？懂吗？所以大卫到后来呀、啊，就相当的狭窄。但是大卫自己有那么属灵，保罗不一样。保罗实在没有错，保罗的工作找不出瑕疵。特别我们今天用新约的眼光来看，所有他所做的所有的劳苦都是最高的价值。但是到后来呀、啊，好像主喜欢说啊，急祸他那么好，他是远远超过你们所看见的。对不起，我如果用达比啊，远远超过达比。我相信达比这句话他服气，所以到勇士他不会跟我算账。主涛说，你这个小菠萝头，你竟然敢在聚会讲我比保罗差吗？我相信他也得承认。我也不相信在新约经纶里主还能再得着一个人像保罗那样，就是他了。没有他根本没有我们，没有他所谓的新耶稣就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，是他把它建立起来的。但是主说、啊、要把这个建立起来，我必须要把保罗从工作里带出来，我必须要他呀完全给我欣赏，我必须要他专注于我，而不再有那么多的劳苦考虑东考虑西。当他这样啊专注于我的时候，我就能够、啊、把更高的启示给他。所以你注意啊，我绝对信到以弗所的时候就高过哥林多了。哥林多犹太教的地位还很大，犹太教的地位很大，吃素吃肉的地位还很大，到以弗所都没有了。那保罗就好像有个更高的看见呢、啊。那经过这样一次一次的保罗被审，然后一次次好像主耶稣啊拿出一盘好菜呀、啊、给人尝，懂不懂？这是我做的，这是我专门制作的，这是我秘方做出来的。那现在你尝一口看。大家都说好吃，就保罗就好像这么一个菜修啊，再拿出来你们看看好不好？大家说好，再拿一套。犹太到宗教人士了，我讲哟哟，好像保罗没有主耶稣，没有你这么刚强，对不对？来，当然，那你也不要怕，来来，带到政治家面前，我们就说好。特别那个捐钱呢、啊，贿赂啊，这个我现在以保罗的智慧哪会不懂？而以保罗交朋友之广。他的朋友很多嘛，他是要写封信嘛，你们大家凑点吧，懂不懂？不马上就出一笔款就把他自己买出来了嘛？他也不做，他说我不愿意落在政治的漩涡里，我愿意相信我的主。那的确是一个得胜啊。到后来他在亚基伯王面前那一篇道，就见证啊他一生知识的成熟。我成熟到什么地步呢？我所信的主和我配合起来是掌管一切的，而不是地上的王。哎呀，这是太好了。因为这个呢就带进这末了的两章。末了两章呢就是一个神人的见证。到这个时候啊，好像该做的主，就是主耶稣把他展览来说啊，也都展览够了。好像到这个时候啊，就是一个他该有的见证啊产生出来了。这个见证啊很像主耶稣末期啊，主耶稣是被列在囚犯中，他也被列在囚犯中。主耶稣在政治的下面，他也是在政治的下面。主耶稣啊这个被这个撒旦攻击，被撒旦攻击，他也被撒旦攻击。这个他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个人活着，什么事都没有做，什么功也没有做，但是就像你感觉啊，他真是像神一样啊。这就是27、28两章神人的见证。这个时候他是成熟的，一个成熟的属灵的神人，怎么样过一个最卑微最平凡的生活，而把我们的主啊见证出来了，懂不懂？他和主的确很像啊，主在地上的时候被列在囚犯中，他也被留在囚犯中。 主耶稣在地上被交在政治的手里，他也被交在政治的手里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经过撒旦一切的攻击，他也经历撒旦的攻击。而主耶稣在地上经历了这个，对不起，这一点他和神不一样，神弃绝了主耶稣，他和主耶稣不一样，但是神没有弃绝他，因为他到底还是个人，他也不需要做救主，懂不懂？神弃绝主耶稣那三个小时，因为这是只有主才能承担的一个托付，成为我们的拯救。保罗不需要成为救主，所以啊，在最艰难的时候他还是有主的同在。主耶稣到末了说一句，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对不对呢？保罗到末了说，哈，这个那个叫什么岛 Crete 格里地岛，哎，是不是叫格里地 啊 Crete啊，格里地，哎，格里地岛，就是那个大风啊，搞得我要死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从监牢出放以后啊，我就专门到格里地岛去做工去。哇，真特别，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？他这个大风不是吹着他吗？就是在格里地岛那里，就是几乎要丧命嘛。哎啊，什么？叫是不是不是不是那个岛？那个是靠近什么岛？对不起啊，你们那个我这个后面啊，这本圣经啊，有一个非常好的保罗被解送到罗马的图，这个岛叫做Crete 格里特，
在二十七章第七节，
哎，第七节。第十三节是吧？就是他真的非常艰苦，经过那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当然到后来他得救是在一个小另外一个小岛上，所以他从那里啊，反而就专门到那里去，因为这个是不可思议的，就是这样一个大的主的仆人，被释放以后，为什么要专门到那一个小岛去？然后不是对提多说吗？我就把你留在格里底，换句话说，他在那里。劳苦了，劳苦以后也产生果子了，然后再说提多呀，你就留在格里底，懂不懂？我们呢，就我在往以弗所那边去，大概是弟兄们呢，你从这里看啊，你就说什么叫神人，这就叫神人，懂不懂？有时候我们看这个神人呢，就把这个神人看得非常的高，非常的属灵，其实这个神人呢，是平凡到不能再平凡，却又是尊高到啊不能再尊高，啊！所以我们现在读一下27章，我想20分钟可以读完啊。菲斯都既然定规了，就叫我们坐船呢往意大利去，就是往罗马去了，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狱营里的一个百夫长，名叫尤留。换句话说啊，这个时候他成为一个囚犯。和别的囚犯在一起，这就很叫我想起啊，主耶稣到末了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是和囚犯一同被钉的。那你有没有注意啊？这是一个神人，这是个主所最大用的仆人。这个人就做世上的学问呢，菲斯都说嘛，你的学问太大，反叫你癫狂了。就做神圣的启示说呢，他上过三层天，他也到过地底下，对不对呢？这样一个神人呢。这时候频繁到一个地步啊，就和别的囚犯一同，到底多少不知道，应该数目也不会太大，但是应该有一个数目，这个交在狱营里一个百夫长叫尤留，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，换句话说啊，他是从下面，从海的下面往上走，好到一个大的港口，再往罗马去啊。他说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。这一句话我不太懂，对不起，我也没有时间查。有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历大古和我们同去。能不能请你查一下，下午告诉我一下为什么有这么一节啊，这到底怎么，为什么会来这么一节。然后第二天到了西顿，就是这个大的港了啊，牛流宽带保罗，准他往朋友家里去，受他们的照应。这是和主耶稣不一样，主耶稣没有享受到这些福气，保罗享受到了， 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白副长是对他很好的，受朋友照应，从那里又开船，现在呢就从西顿呢就真正的上海了，上这个大海了。本来是多么多，就靠着亚细亚的海边，从一个港口到这个大港口叫西顿，从西顿就是真正的就往罗马去了，是一个大船呢，是吧？这犹流这个怎么说呢？受他们的第四节，从那里又开船，因为风不顺，就贴着居比路背风岸行去，到了基利加庞菲利亚面前面的海，就到了吕加的美拉。换句话说啊，你记得他来的时候啊是这样的，来的时候是这样说，这里是居比路。他来的时候记不记得圣经记载，他是在他的南边，到这里就是西顿啊，这是他第一个港，第一个港叫什么？没有说从哪里啊？啊，不是，他现在是这个，他是从这个港先坐一个小船到西顿，啊，西顿再坐一个大船，这是因为风向不对，所以他们就沿着这个走了，懂不懂？不再是走居比路的南边，是走居比路的北边，靠着这个大岸，换句话说靠着陆地啊，这个风就没有那么强，这个风是不对的。他说因为风不顺，就贴着居比路背风岸而行，就是居比路的上面了，贴着居比路背风岸而行，过了基利加庞菲利亚。他不是基利加的人吗？记不记得前面他过居比路，他不是很有感觉吗？居比路啊，我还能不能再回来？现在他就过基利加，基利加呀，我还能不能再回来？懂不懂？好像主非常有意思的带领他经过一些啊，或者他成长的地方，或者他劳苦的地方，叫他呀一种从跟神呢、啊、有能有更深的关系，就到了吕加的美拉，美拉就是大概是。这里的一个小港这样，到了吕加的美拉，在那里百夫长又碰见另外一个船，一见一只亚历山大的船要往意大利去，便叫我们上了那船。上了以后呢，一连多日啊船行得慢，仅仅来到格尼土的对面，因为被风拦阻，就贴着格里底背风岸从沙摩尼对面行过。哎呀，你就觉得为什么圣经记载这些实在没意思，对不对？当你说主啊实在没意思，主就说真好啊，真好啊。你看你们这个青年人呢、啊、你们青年人、啊、没有一个受得了啊，叫你去坐的这个船你受不受得了？就马上就埋怨主了，主啊到罗马都不给一个痛快日子，早罪也不是这么早的，我刚刚经过那么多的审判，那么多的击打，难道你没有一点同情吗？我需要休息啊。主说哎，神人呐、啊、来来来，我要带你啊走一条很好的路，好叫你啊更多的有我。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啊，到后来平凡到一个地步，什么力气都没有了，什么力量似乎都没有了，但是却有主自己。所以他这样子记着，船也行得慢呢、啊、到了格尼土对面呢、啊、然后就背风阻隔了，就贴着格里底背风岸呢、啊、从沙摩尼对面行过，我们沿岸行走，换句话说就越靠近岸越好，免得这个风啊把这个船吹垮了。仅仅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加奥，离那里不远呢有一个城叫亚希拉城。这个加奥就应该是格里底啊，啊，对，加奥就是格里特，就是格里底啊，一个港了，啊，我想这样吧，你们有没有那个图啊？
有，
都有这个图啊，就你看的这很清楚嘛，先到格尼斯，然后到沙摩尼，然后到加奥，对不对？那里不远有拉西亚城，走的日子多了，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气。这句话很有意思，就表示一路上他们祷告大概是不少，禁食也不少。这个一面说这是一个节气， 另外一面说呢，大概像保罗他们呢，祷告，因为看见这一路啊都不简单呢、啊，祷告进食都不少，行船有危险，保罗就带着权柄对众人说：“众位，我看这次行船，货和船都要受损，大遭破坏，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。”百夫长听了以后就恐惧了，顺从了保罗。也没有，你看他可怜不可怜？保罗呀，就跟众人讲了：“各位啊，我看这次行船呢、啊，不但货物和船呢、啊、要没有了，要受损伤了，大遭破坏了，连我们活不活得下去啊，也难讲哦，对不对？”那百夫长就应该讲，这个百夫长啊，但是百夫长啊，信从长船和船主，不信保罗所说的，所以保罗就拒绝登船，进食抗议，为着他的命的缘故，留在那里，坚决的反对，也没有，这就叫神人。多不多耳边打你了，骂你了，告你了，你就笑嘻嘻的。现在可不是开玩笑，要命的呀，连他自己也知道，我这个走了就得死在船上哎。他不说吗？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吗？懂不懂？可是这个白夫人讲走，保罗讲好走。哎呀，我这个第一个我佩服保罗，第二个我佩服路加，路加也真走了。路加也不是个囚犯嘛，路加就跟保罗说一下：“保罗呀，我等等再去，你先去了啊，不就好了吗？”这个得胜的路加比保罗还得胜。因为保罗到底老练嘛，路加只是一个医生嘛，照顾保罗身体的嘛，这个路加也跟着去了。换句话说，明知这个船要毁呀、啊，命要丢啊，也干了。这叫什么？神人。现在懂不懂神人呢、啊？神人不是你所想的，神人的身上是满了神，又这样是一个平凡的人，所以百夫长的权柄他愿意听。懂不懂？百夫长说我们走，他们就说那我们就走，因为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有神，有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。哎呀，我读到这里啊，我是很有感觉。主啊，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主的仆人呢、啊，做这样的榜样。你有没有感觉有时候我们都说太多了？你看保罗在这里这个情形啊，多属灵啊。那么其这个但百夫长信掌船的和船主，不信呢、啊、不信保罗所说的，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，还有这个是个小小的地方，船上的人呢、啊、就多半说不如离船离开这里，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。你有没有注意船上人？这换句话说，大家还是可以发言的，保罗可以发言，大家也可以发言，懂不懂？这个过冬，这个腓尼基是格里底的一个海口，一面朝东北，一面朝东南。这是微微起了南风，他们以为得意，就起了锚，贴近格里底行去。这句话很有意思。凡是撒旦做工的时候，人都会以为得意。这天，你看，还是对吧？哎，应该走的。你看，起南风了嘛？换句话说，现在顺当了。不多几时啊，狂风从岛上扑下来，我想可能是个台风那样的一个风。狂风啊，从岛上扑下来，那风名叫尤拉格罗，啊，船被风啊抓住，换句话就完全在风的控制下了啊，敌不住风，我们就任风刮去。保罗就大声告诉大家：“叫你们不要走，你们偏要走，你们送命不要紧，我这个神人也要死了，这怎么得了？”也没有。如果是你讲不讲？如果是你讲不讲？如果是我就天天骂百夫长，就你这个畜生！我是神人讲的话你都不听，你听大家这个意见，什么船主？你搞得我们现在干啥呀？也没有，好像保罗也不讲话，啊，这个任风刮去，贴着一个小岛的背风岸奔行，啊，然后呢，那岛名叫高大。真是高大，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，既然把小船拉上来，就用缆索捆绑船底，把小船捆在那儿，又恐怕在 塞尔底沙滩上搁了钱，就落下蓬来任船漂去。哇，下面这一段呢，所以保罗每天早晨都开一个特会骂一顿，因为他不骂这怎么出气嘛，啊，所以啊，我们被风浪逼得生机，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。保罗讲：“你们心痛吗？你们心痛？叫你不要走，你要走吗？丢了活该，啊！”第三天呢，又亲手把船上器具掉了，就告诉船长：“船长，那不是告你不要走吗？你这个傻不拉几的糊涂虫，不听我的话，我是神人呢。”也没有，好像保罗就大家这么受苦，他也这么受苦，也没有什么反应，也没有什么反抗，也没有什么抱怨，好像他也在那说啊：“我以前我就知道我的性命难保啊，现在主啊，求你怜悯吧，懂不懂？现在主啊，求你怜悯吧，不怨天不由人。什么叫神人？神人就是不怨天不由人。有时候我们不是怪的太多了吗？啊，你会不会说：哎呀，都是啊。”你知道我们多容易啊，都觉得这是他们不了解我，这是他们不了解我。保罗就不是不了解，保罗说：“我明明告诉你不行，你们就是不听嘛。”这对畜生。所以丢了货物，保罗看吧，我对吧？再丢了船，看吧，我对吧？也没有，好像他和大家一样，都在经过一个特别的过程。然后太阳和琴声啊，多日不显露。这真是可怕啊！又有狂风大浪吹逼，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。这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次是完了，这次就完了，我们的得救指望都绝了。包括谁啊？包括保罗。都是我们嘛，包括保罗。那你去找保罗，保罗啊，保罗啊，你不是有神吗？你不是有神吗？你怕什么怕？保罗就告诉你啊，我有神。但是我不能离开神的律，懂不懂？有时候我们有神的同在，就以为可以离开那个律。神做工是有律的，在这样的大风下面，船是应该翻的，就是应该翻的，这是一个律，懂不懂？有这样的大风，船被这样的风抓住了，应该翻就是应该翻，管你是神人是什么人，该死都得死。所以保罗也在内，那时候就说了啊，我们的得救的指望都绝了，众人呢、啊、多日没有吃什么。哎，这时候保罗倒出来了，保罗出来站在他中间说：众位啊，你们本来就应该听我的话，不离开哥利底，偏偏你们这些畜生不听我的话。我是神人呢、哎、他也没有，他说你们本来应该听我的话，不离开哥利底，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。现在啊，我还劝你们放心。然后保罗加了一句：因为有我，你们也都活下去了。有没有啊？应该有嘛，没有保罗他们一定死的。要不是我和路加在这儿，你们都死了，每人写个欠条1000两银子，我保罗进了你们就发了财了。也没有，什么都有。保罗好像平凡到就是一个我有神，我也和人，人如何我也如何的一个人。所以他说：现在啊，我劝你们放心，你们的性命啊一个也不失丧，唯独失丧这船。因为什么呢？我所侍奉的神，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：保罗不要害怕。那不就说他怕得要死吗？啊，你说神人也害怕，神人也是人呢，懂不懂？我们有时候把这个属灵人都想着，喝茶的时候茶叶就会冒浓味道出来，喝水的时候水就变成矿泉水了，哪有这个事？一切都在律里。神人无论你多属灵，你还得住在神所造人的律里，懂不懂？这个他说我也害怕，虽然我害怕，神对我说：你不要害怕，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，并且与你同船的人呢、啊，神都赐给你了。我想这个时候大家都阿门，我们信耶稣了，懂不懂？因为这时候怎么能不信耶稣？所以啊，与你同船神都赐给你了啊，船全的人都得救了，他们就开始薄饼纪念主，满了赞美。也没有，他也不记载一个人得救， 好像神说我根本不关心，我关心的是要你来看呢、啊，啊，这就是我制作的一个结果，我制作出这样属灵的一个知识啊，是和我能完全一致的。虽然在这样大的困难里，他也害怕，可是当我对他说话的时候啊，他又有说不出来的信心。如果有个使者在那个情形里站在你旁边，跟你说了，你不要怕，懂不懂？啊，你要会站在该撒面前，或你将来还要替我传福音，啊，传权我都赐给你了，你做什么？我一定抓住那个使者的手，你也不要走。你讲完了就溜了，我不怕，我哪里会不怕？你开什么玩笑？它是奇妙啊！你读起来你觉得很简单呢、啊，你如果去想想那个局面，你说主啊，这个人怎么这么属灵？好像神说不要怕，他就不怕了。神的话来了，他就马上支取神的话；神的使者显现了，他马上支取主的同在。所以他就我也不怕了，而且我要起来根据这个传福音了。所以二十五节啊，而所以众位可以放心，我信神，他怎样对我说事情，也要怎样成就。哎呀，你们都是占了我的光啊，也没有。你觉不觉得他属灵啊？那么平凡的属灵，这个远比那个手一伸鬼就出去了。对，远比喊一声人就得救了，远比那个更能把神显出来。这么平凡，你读他平凡不平凡？可是叫你的感觉，主啊，竟然有这样一位可以与你完全连接的人，他的确是一个与你合并事宜啊。他是人，人害怕，他也害怕，但是你对他说话了，他有这样的有神啊，这样的有主，他立刻可以支取他，我相信这件事。亲爱的弟兄啊，这里真是叫人很感动的啊！说啊，我信神，他这样对我说，事情要怎样成就，只是我们必要创在一个岛上。到了第十四天夜间，这就是说，这个风吹他们也不简单，搞了十四天呢。啊，这个十四天夜间，船在亚地亚海飘来飘去，约在半夜，水手以为见金旱地，就探探前，探着十二丈。三万千约探探前探的九丈，这里我不知道有什么属灵历史没有。总而言之啊，我觉得这个人在这活着是很有意思。一个，这就叫做罗曼蒂克。这么有主，经过这些事，恐怕创在石头上，就从船尾啊抛下四个锚，盼望天亮。水手呢就想逃出船去，把小船放在海里，假作要做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。保罗就对百夫长和兵丁说啊，这些人若不在船上，你们必不能得救。他若叫他们都逃了，大家一块死了，所以啊不能得救。于是兵丁啊砍断小船的绳子，由他漂去。天渐亮的时候啊，保罗劝众人都吃饭，多好。这个照说不应该这么写，应该是天渐亮的时候保罗给他们都施浸，不应该施浸吗？这么多人信主还不应该施浸？应该一起看已经死了已经了了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保罗也没有给他们施浸，保罗劝他们吃饭。弟兄啊，我们见一个人的时候很难劝他吃饭的，都是问他你信耶稣没有啊，要不要下地狱还是要上天堂啊。我们很难想到我见了他最好和他一块吃饭。保罗劝他们了都吃饭，然后保罗的话也说得很有意思，你们悬望啊人啊不吃什么，已经十四天了，所以我劝你们吃饭，这是关于你们救命的事，因为等一下你们要力气啊，懂不懂？你若不吃饭呢，你等一下游水是游不动的呀，这是关于你救命的事啊。这话也很古怪，保罗照说应该神与我同在，告诉我要在该撒面前放心了，吃不吃都一样，如果你去不了，风一吹大家都上岸，都没有，所有的神奇的，所有的大能的，所有的超凡的全部没有了，平淡到和每一个人一样。但是啊，神的话来的是那种把握，神的同在来的是那种把握，却叫他能胜过一切的事。你要不要为着这个感谢我们的神呢？ 啊他说因为啊，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。保罗说了这话，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。 出现了神掰开吃，像不像主耶稣那个末了啊？像不像？但是奇怪，就这些人还没有受浸，他就先跟他们摆饼，对，摆了饼了，然后在众人面前祝谢了，拿着吃，于是他们都放下心，也都吃了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？保罗顾念人，更过于顾念他们宗教的成就。先救你的命，懂不懂？先救你的命，我已经传了福音了，我也知道你们都会信了。关于受浸什么，咱们慢慢来，你们先吃吧，先救了命再说。顾念人过于啊，在他身上那个宗教目的的达到。我们又不是见人就有个宗教目的嘛，两个眼睛发光，就是为了要搞他。保证他谁也不搞，对吧？他拿了饼吃了，祝谢了，大家也吃了。我们在船上一共有276个人，哇，这个福音的果子也不错，276个，当然可能有几个是已经信主的啊。他们吃饱了，就把船上的麦子就已经吃完了嘛，不需要了，泡在海里，为要叫船轻一点。到了天亮，他们不认识那地方，但见呢有一个海湾，有岸可登，就商议能把船呢拢进去不能，于是砍断缆索，弃锚在海里，同时也松开脱绳，拉起头篷，这是什么我们都不太懂，顺着风啊就向岸行去。但遇见呢凉水加流的地方啊，就把船搁了浅，真是岂有此理！这我看了，连我都不服气。给他一点好日子嘛，明明可以得救了，就那么一段路了，船不能动了，又何必主又何必这么整他们呢？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？所以应该这里是应该这样说的啊，这个遇见凉水加流的地方，船就搁了浅，船头胶住不动。保罗叹息一声啊，我的命真苦啊！命是苦吗？你看苦不苦？这一段实在不需要吗？已经看到岸了，风也往那儿刮了，懂不懂？船现在也很轻了，那么就走了不就完了吗？应该就记载，就是到了岸就没事了嘛。好像主说啊，哎，保罗啊，你知不知道我何等乐意啊？你在每一件事上，大的、小的、顺的、逆的，都能经历我。连你已经看见救恩的时候啊，我还要看见拯救的时候，我还要再叫你经历一点对我的信托。因为在无论在什么事上，保罗啊，我不愿意放过你，好叫你更多的能给我来欣赏。哎呀，的确好，感谢主啊！啊，这个船头啊，胶住不动，船尾被浪的猛力就冲坏，船就坏了。兵丁的意思啊，要把众囚犯都杀了，恐怕有覆水逃脱的。但百夫长要救保罗，不准他们任而行。他说把这囚犯杀了，要逃掉有责任，杀了没责任，懂不懂？就是，但是百夫长要救保罗，不准他们任而行。所以保罗就对其他的囚犯说：“你看吧，都是我吧，没有我们，你们都不都死了吧？”百夫长别人死不死都不关心呢，就是关心保罗不能死啊，所以他说要救他嘛。所以保罗就对众囚犯说：“你看吧，都是我，你们才不至于死。”他也不记载，好像保罗在这一切事上啊，变得平凡到不能再平凡，却又是属灵到不能再属灵。他和每一个人一样经历人所经过的，他又是这样的有神呐、啊，把神无在一切的事上啊，无不知不觉的彰显出来。你想这个囚犯那是什么感觉？大家都要杀了，对不对？假定有30个囚犯、20个囚犯都要杀了，或者更多都要杀了。那并不，这个百夫长要救这个保罗，不不不，有他在不能杀。我想那时候囚犯看着保罗那个脸眼呐、啊，都是满了感激啊。那没有你，我们不都死了吗？对不对？可是这里一点没有记载，没有记载，也没有一句话。囚犯说：“出事以后，我们都是保罗的人呢、啊，也没有，就是这样。百夫长救保罗，不准他们任意而行，吩咐会浮水的跳下去先上岸。其余的人呢，可以就不会游泳的，可以用板子啊，船上零碎东西上岸。这样，众人都得了救，上了岸，连神也承认他们是得救。换句话说，不可能的。 在一个不可能的局面里，神在他的主宰里叫他成为可能。你就问他，这算什么？我就说啊，你知不知道啊，每一个主的仆人都不仅要看见我们如何是主的见证，也要认识啊，神在一切上做主，撒旦可以用任何的方法来攻击，撒旦可以兴起这么一个大风来啊，为要吞灭保罗，保罗却能说我是害怕，我的确害怕，但是主对我说话以后啊，我就能说不出的信托。不仅这样，我也知道因着这一个传权的人啊，都会得救啊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看好不好？这么平凡的一章，但你读完以后叫你能有这么多的感觉，主啊，我敬拜你得着了这样一个仆人。所以28章第1节，我们既已得救，所以你就知道他用这个话用得多厉害了，那是明明是不可能了，主还是救了我们。我们感谢主啊，我们也敬拜他，好不好？我们有一点祷告结束这个聚会。